教子原教，就是原教的亲正道法身的这个因地啊，到了这个时候的因啊，才算真正成就了，因性才算真正成就，那个菩提心才算是完全开发出来，因才成就。这个所谓真因，那个真呢、啊，就是指的真如自性，就是法身啊。正道一分法身就是听证真因啊。那么所以这个正道一分法身之后，就能实现八相成道。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成佛，只是成就真因而已了。未成妙觉，谬之审因。有人误会，以为这个初发心成正觉，就是成就进果觉的佛国原教的佛，这错误的啊。认为是成就妙觉佛国，这个是错误，谬之错误，谬之审因错误很严重啊，是严重的错误。他只是视线八相成道啊，视线八相成道啊，好像是啊。从前有个人呐、啊，一出世的时候，他的母亲替他算命啊，替他算命。这个算命先生啊，替他八字一排一算，哦，不得了哦，你这个小孩子啊，将来要做皇帝哦。那这个民主国家哪里来皇帝呀、啊？那么就在崇祯日政时代也没有皇帝呀、啊。日政时代皇帝他是日本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你也做啊。不能打这个妄想，也没有皇帝说的。这个小孩子为什么被他算了这个皇帝命呢？嘿，真的他做过皇帝，做的什么皇帝啊？也不是土皇帝，是真皇帝。什么皇帝啊？演戏的皇帝。他演戏不是这个演戏不是有演这个古代戏都有皇帝吗？嘿，这个人长大了他就去演戏啊，做小生演戏。他演戏之后啊，专做皇帝，呵呵，他专做皇帝，他一辈子做皇帝，到老还是做皇帝。所以后人呢、啊，对这个人就称他皇帝了，名字也没有人知道，大家都称他叫做皇帝啊。原来他出生的时候就是皇帝命，这个皇帝啊是演戏的皇帝的啊，这么妙，那也是皇帝啊，不是演戏的而已。不是真正的皇帝啊。那么现在这个佛呀，也是演戏的佛，懂不懂啊？要会听啊，不会听不懂啊。这个佛也是演戏的，不是真正的皇帝啊，因为他就在这个戏场里呀表演一下子啊，视线成佛，跟佛完全一样。大菩萨破无明正法身是真正能够视线成佛的。你看过佛经里面不是说了，魔王也能示现佛像，也能现佛像啊，佛的像长得什么样子他能现，魔王尚且能现佛像，已经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怎么不能示现成佛呢？当然能。我为什么说这个魔王也能示现佛像啊？这有道理的。印度的这个佛灭度后一百年间，一百年以后了，有一位无相好佛，就是优波举多啊，优波举多尊者呀，他的度化众生啊，跟佛差不多了，嗯，人家称他没有相好的佛，那他就是觉得很遗憾的，没有看到佛的真身，啊，有一天呢，魔王来找他了，啊。他说你的度众生太多了，你要把我的子孙都吐光了，你不能这样度啊啊！就劝他不要再度人啊。那么优波举都不跟他理论，也不谈那些话。他说啊，我唯一的遗憾呢、啊、就是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啊，这佛的形象我没看到，真是很大的遗憾。这个魔王说你想看吗？是的，我很想看。他说我来做给你看，我表演给你看，你要不要看？就是跟我表演的会，我会表演的完全一样。那好吧，那你就表演给我看吧。所以这个魔王啊摇身一变呢、啊、就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完全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 啊。那么你看这个魔王就能视线变成跟佛的这个相，相好庄严完全一样，何况是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呢？真正能够啊，这个视线八相成道，绝对没有问题的。不过他还不是究竟佛，不是究竟佛，所以我拿这么不得已的比方说，好像演戏，演戏的皇帝啊，演戏的皇帝虽然不是真皇帝啊，可是他是皇帝命啊。你回去算算看，看你有没有皇帝命哦。不过我不想当皇帝了啊。那么这个八相成道的菩萨就能视线成佛啊。你说这个初发心识变成正觉就是究竟佛，这个错误的，谬字审一，这很大的错误，就是视线成佛啊，他能够跟佛完全一样的八相成道啊，他可以做到。若如是者，二住已趋，诸位徒师，如果真的初发心识变成正觉就成究竟佛果的话，那么第二柱以下的那些41个阶位啊，那就变成多疑的啊。后面的位次突然事实没有功用啊，所以叫做诸位徒师没有作用了。或者有人会这样想，那不过是重说而已啦。如果是重说，那佛说法也有过错，所以接下去就说，若言重说者，佛有凡重之过之咎，咎就是过啊。如果认为佛重说，那佛说法就有过错啊，因为就凡而又重复了啊，那就不必事事后边诸位了。啊，所以不要误会，一位是初成正觉就是究竟成佛，不是的，有四现八相成佛啊，这样子就不会成为重说啦。所以初住百界，二住千界，三住万界，10倍10倍增加啊。所以到了成佛啦，千百亿化身啊，十方世界都可以同时四现成佛，只要众生有这个受化的因缘就行了。虽有未位各设诸位之言，虽然原教里面呢有说一个位就是一切位，每一个位次彼此互相含摄，虽然有这个话，又云发心究竟二不别，这句话也是出在涅盘经啊，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出心难，初发心跟究竟成佛之心没有两样，都是同时证到究竟的果的啊，都是证到这个真如自性，不过分证与究竟不同而已啊。虽然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啊，初发心成就初住最难了，成就了以后究竟佛果就没有问题啊，自然流入娑婆若海。那么必定需要知道须知摄之所由，细思不二之职，要需要知道它未未相摄的缘由啊，要细细的分别，是就是分别啊，分别它的这个不二之职怎么样子不二啊，这是说初住就能够视线做佛，跟究竟佛果的佛呀，它能够视线相同，但是断证不同啊。那么虽然是位位相收相摄，但是相收相摄呀，只是彼此相应而已。例如一指牵过镜子里面呢，现一种像啊，但是有根本有自摸啊，又要善能分别。还有一个《法华经》，龙女成佛。啊，各位读法华经吗？法华经有龙女啊，啊，现宝珠就到南方无垢世界成佛了。啊，龙女变成正觉，诸声闻人受当来成佛级别，皆是此位成佛之相。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法华经的龙女成佛呀，也是初住位，视现八相成道，也是初住的视现成佛，不是究竟佛果。龙女不是成的究竟佛啊， 法华经里面受具声闻人阿罗汉，他们将来成佛啊。例如受舍利佛记、目犍连啊，还有其他五白阿罗汉啊，通通都给他受具。这个受具成佛，这个成佛都是指的突出啊，突出的佛国。因为成就突出的佛国呀，将来一定能够就近成佛啊，绝对不会错的。所以这就是引证相同的情况啊，来说明同样是视线出处的究竟佛，并不是究竟的圆满果的，只是出处的应化生活而已了。是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啊。下面是说那个慧身，智慧之身就是般若德啊。所以正文里面就接着就说，慧身即般若德，了因性开发，妙法身即法身德，正因性开发，应一切即解脱德，原因性开发，如此三身发的本有，故言不由他物。这是解释后边两句所有慧身不由他物啊。这里是曰三因佛性，对照三身三德啊，对照这个三德来说明啊。天台家根据涅盘经的三因来说明众生的本有的佛性啊，具备这三种因啊，就是正因佛性、了因佛性、原因佛性。正因就是本有的法身离体啊，就是所谓佛性了啊。这个法身离体的本有的佛性，那就是正因，正因佛性。本有的智慧能够了达一切诸法，这个本有的智慧啊，那就叫做了因佛性啊。缘就是帮助助缘啊，如果有外面的助缘来启发，就能够开发智慧而修行断惑正真。那么因此一切众生有了正因了因两种啊，当然也就具备有原因，所以叫做原因佛性啊。这个缘帮助了因启发而求证正因，那么叫做原因佛性。那么这就配合这个三因佛性啊，来说明这个三德的道理。所以这个所有慧身的这个慧是般若智慧啊，慧身以智慧为身，身则去己一，并不一定要指这个身体啊，就是这个般若智慧去己啊，这个叫做般若德啊，就是那个所有慧身的慧身两个字啊，就是表现本有的般若德啊。那么那个能体证般若德呀，是由了因性开发，了因就是了因佛性，由了因佛性开出来开发啊，开是开现，发是启发啊，由这个过去的修行啊，开现启发本有的啊这个了因，那么由此就能成就这个般若德啊，所以这就是了因性开发。清净妙法身沾染一切啊，那个妙法身就是法身德，微妙的法身就是本有的正因理性啊，有法身德，所以这就是正因理性开发本有的法身之理啊。那么就是正因佛性啊，正因佛性开发出来了，就是正道一分的法身啊，那一分法身就是正因理性啊 啊，开发出一分，成就一分的功德啊。沾染印一切的那个印一切，就是显示解脱的啊，解脱的，解脱的就是原因佛性开发啊，没有外面的助缘启发，他不会去修行。既然有外面的助缘启发，开发本有的了因智慧啊，由此努力进修正道法身，得到解脱。所以这个远因佛性开发就是正解脱德啊。那么就是三因佛性开发一分呢、啊，就成就一分的三德。当然成佛就究竟成就了啊，三因功德圆满啊，三德完全具备啊。那么如此三身发的本有，这个三身啊，就是法身、报身、应法身的三身，本具的三德啊。那么这个三因佛性都是本有的，都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啊。那么本来有的今天才开发出来，所以叫做发的本有啊，并不是从外来的，都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啊。假如不是本有，如果单靠外缘来啊搬进去啊，不容易成就的啊。所以凡是啊，一切世俗世间一切万法都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性之中本来具足的，只是借外缘来启发，使本有的功德让它显现出来而已。所以一切功德都是本有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故言不由他物，不是靠别人来启发我们的悟性啊。那么开悟所亲证的都是由自己亲啊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从外入者不是加增啊，从外面进来的不是自己本有的啊，必定要自己家里本有的那才是真的。所以只是靠外缘的启发，并不是心进的啊。所以例如说读书人他能懂得很多理论很多道理啊，万卷书都藏在脑袋里啊，并不是说从外面灌进去，而是他本有的。那么只是靠外面的这些学问呢、啊、启发他本有的啊这些智慧而已啊。那么到了这个初诸位啊，中观现前啊，开佛言，成一切种智啊，行五白游巡，道宝所，初居十报无障碍图，念不突微，念不突微。那么这就是结尘，结尘就祥明初住的第三段，科判里面祥明初住的第三段结尘啊，总结上文，成就初住功德啊。那么这个中观现前呢，就是中地离亲证啊，修中观，中道观，观中地离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中地离已经证到一分啊，中观现前才能证一分中地离。那么所开的啊本有的智慧啊，就开佛言啊，这已经分证一分法身，就是开一分佛言。虽然不是完全开，但是已经开了一分，慢慢渐进啊。所成就的智慧啊，成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啊，一切是种，种是别啊。世出世间千差万别的一切万事万物，它都了了分明，这就是佛的智慧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能够分证一分佛的智慧啊。开佛言，初住也是只开一分，成一切种子也只成一分，都是分证，不是究竟啊。行五白游巡啊，这个宝所在五白游巡，以宝所来比方究竟佛国啊，就是把那个刚才那个表啊，看看下面的 啊最下面的那一段，最下面的那一段啊。
那比喻修行啊，修行的途程经过的情况啊，如果是断见思或正这个偏正离，就是走了三百由旬到了化城啊，像阿罗汉比之佛他到这个地方休息到化城，刚才讲的到了这个实性位的最后啊，那么走了400由旬啊，就是破尘沙或浮无名，到了这个时候啊，就是已经走到400由旬，快到宝所了啊。现在破一分无名，正一分三德，那么这就是刚刚到了宝所的大门，刚刚踩进宝所的大门。但是要登堂入室啊，后边还有41个阶位。要登堂入室，到了宝所的正殿的登堂入室还有41个阶位，这只是刚刚踩进大门的第一步啊，出处刚刚到了这个宝所啊，脚踩进来才到第一步。例如我们刚进大门呢，门打开刚进来，一个脚踩进大门里面啊，达到这个大门里面，这就是所谓刚刚进到500由旬的这个宝所，刚刚进来啊，但是还没登堂入室啊，从这个大门口一进到这个大殿呢、啊、还有41步，还有41步，要一步一步慢慢的进来才能登堂入室，到了这个就近宝所的这个正位，那么就是就近激活。那么这就是刚刚登到这个十报无障碍图，天台把这个佛图就是图看作境界啊，那么分4个啊，这个四图就是凡圣通具图、方便有余图、十报庄严图啊、长极光净图。十报庄严图也叫做十报无障碍图啊，因为破无明正法身就能够分证这个十报无障碍的境界，就是菩萨的境界成就了啊，那么是初出进正居到这个十报图啊，刚刚跑进到这个菩萨的就近阶位啊，这个才进这个十报无障碍图，也是分证长寂光啊。那么三不退到这里啊，已经是念不退位了，三不退已经圆证到了啊。从此之后啊，以下就不必细讲了，就是只是比对，一比对就行了啊。那么说以下呢，就是列示九柱，别是十柱里面呢，列示九柱就是第二柱到第十柱位啊。第二柱到第十柱位很简单了，不到两行字就说完了。所以接下去就说，次从二柱至十柱，各断一品无明，进一分中道，与别教实地齐啊。从这个初二第二柱位啊，慢慢往前啊，断一分无明，就正一分三德，这样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进啊。每一柱位各个断一品无明，各个正一分三德啊，中道就是中地离，正一分中地离就是正一分中道，进一分中道，进就是正，往前去正啊。到了这个十柱门，原教十柱门就是跟别教的初地相齐，跟别教的初地相齐，就是同样断十品无明啊，正十分三德。那么这就是简单的解释这个第二柱到第十柱叫做列示九柱，后边九柱了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啊，因为的第一别是十柱说完了，第二是形象地啊，把这个十形、十回向、十地这30个阶位啊，下文做一简单的说明啊。这个比对别教的断证呢，直到第二行 第二型以后啊，就没有别教的位置了，都是原教的位置啊。下面不再细分科啊，看住这个表上的科判了，也可以明白啊。四入初行，断一品无名，以别教等觉起；四入二行，以别教妙觉起，跟别教的断证论相提，就到这里为止。再啊，四入初行就是十住之后，其次就啊断一品无名，再证一分三德，就证入这个十行位的第一位。十行位的第一位就是初行啊，初就是第一。那么一样的断一品无名啊，那么跟别教的等觉相提。那么就是说原教的初行啊，第一行位跟别教的等觉位相提啊。四入二行，再进一步断一品无名，证一分三德啊，就是第二行位。原教的二行啊，与别教的妙觉相提啊，跟别教的妙觉位相提啊。再往下三行已去呀 啊别教就没有这个位置可论了啊。所以接下去正文里面就说，从三行已去，别教之人尚不知名字，何况福端，以别教但破十二品无名故。这里说明别教的断证就到这个原教的第二行为止，就是他的妙觉位。也就是说别教的佛果呀，那只是原教的二行啊，也可以这样说，别教的佛呀就是原教的第二行为所实现的，第二行为菩萨所实现的。原教的第二行为的菩萨就能实现做别教的究竟佛国啊。那么因此之故，第三行已去啊，别教的根性之人啊尚且不知道他的名字啊，连这个名字他就不知道了。不是说三行以下的那些名他不知道，而是说他的断证啊，原教三行以下的断证呢、啊，别教之人他连名字也不知道，连名字就不知道，何况福端呢？还论什么断什么福呢？怎么样的福无名？怎么样的断法断无名啊？下面的三十品无名啊，要福要断，不是别教之人所知的啊。所以因为别教破无名啊，他只论十二品啊，但破十二品无名故。因为别教的根性只能破十二品无名，就到究竟了。那么应当到了别教初地以后啊，这个菩萨到了别教初地就转入原教初出了啊。那么以后啊就是属于原教了，就没有别教。但是别教为了要度这个别教三贤以前的这些根性啊，从凡夫到别教三贤位的这类根性，他必定要由初地以上啊到妙觉这一段的修正，才能够接引别教根性的众生。所以别教还是照样要论这个实地等觉妙觉，照样是有的，因为这是有接引他们的根性。那么论修正呢，别教的菩萨如果他到了初地破无明正法身呢、啊，应当就转入原教啊。下面一段文字啊，是说明为什么别教既然是到了初地以后啊，与原教的断证相同，应当就转入原教，为什么还要说这个别教初地到实地等觉妙觉，说这些位置做什么呢？就是为了应机，应别教的根基。为了要应别教的根基啊，所以要借这些名相啊来接引这个别教的根基。下文的意义是说这个道理啊，文字里面的意义啊恐怕照看不容易了解， 而他的用意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他的用意就是为了要接引这个别教的根性，所以要由初地到十地啊，乃至等觉妙觉这十二个阶位，用意就是要接引这个别教根性啊。那么下文接着就说，故以我家之真因为儒家之极国。什么我家儒家啊？这个所谓我家呀，跟你说过简单的话，就是原教，原教啊，以我原教的真因做儒家，儒家你家就是别教啊，是别教啊。因此之故啊，用原教的真因做别教的极国，阿内讲你都听我了哦。什么我家儒家莫名其妙啊，我家里也没有这个东西啊，你家里有吗？拿来我看看哦。这个平常人一听到这个家呀、啊，就是想到自己家里的事情去啊。一说到家，自己就有一个家，所以我们众生啊很难超出三界，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家夹得太紧了，每一个人带着这个家就是放不下啊。我一讲到家这，你就想到你的老家哦。今天要吃粽子，我跑到这里来，天津没吃粽子啊。我一说到家，你就想到家，因此之故啊，这个家的太紧了，就没有办法出三界啊。现在这个所谓我家儒家，就是指的原教别教啊。因此之故，以我原教的真因做你别教的极果啊。以原教来说，初住才分正法身，才证到一分的这个真如自性。那么别教也是一样，到初地才证到这一分。那么一直到别教的等觉妙觉成佛，但是妙觉的成佛呀，也不过是原教的十二分的真因而已啦。以原教十二分的真因啊，来做别教的究竟佛国，所以叫做以我家之真因做儒家之极国，自己的国位就是佛国，佛的国位就是最高的。例如学校里最高的地位就是校长，校长的地位最高了啊。这里是说高中的校长跟啊这个大学的校长同样是校长，但是一个是高中的啊，一个是大学的。那么论他的名位相同啊，一样是校长，但是他是高中的，或者他是初中的，或者他是小学的。那么这是说以原教的所成就的真因啊，你所成的因只是原教的真因的几分而已，但是站在你的别教的立场啊，已经是你别教的果德了，是你别教的果的了哦。那么因此之故啊，下面再加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只缘教迷全，未迷高啊，教迷实，未迷下。这个道理不大好讲，也很难懂啊。就是因为论教道来说啊，这个全是全巧方便，全巧方便用的最高，而它的真正断证的地位是在低啊。所以教是全啊，教越是全巧方便，而它的地位是必定很高啊。地位虽然很高啊，它的实证还是在下位，实证还是在下位，不是在高位啊，所以实证还是在位在下。这个道理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下面就拿一个比方来说明。所以说比如边方未定，戒直则高，定却论心，其位实下。这个话在古代地质时代容易懂，现在说起来也比较难懂啊。古代啊，他这个官位归官位，缺位归缺位，缺这个啊， 就是禄位了啊。这个缺位啊，在我们中国的帝制时代有公和伯子男啊，这五个缺位，公侯啊，王侯将相的那个侯，公侯伯子男五个缺位啊。这个缺位还很低，可是他的官位很高，比如什么大将军之类啊，给他一个什么大将军的名堂，名目很高啊，他这个官位很高，但是他的缺位可很低。比如说他只有男缺或者是子缺啊，或者是伯缺啊，那么比较上面的公侯他还很低啊。虽然是他的缺位很低，为了要啊使这个边方能够平服，不是再造反呢，要去打仗的时候给他的官位很高啊。这边方还没进，就是例如说古代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周围边方啊，那些其他的外族人要来找麻烦，跟我们打仗还没进下来的时候，要对敌的时候啊，那么必定要大官啊，很高的地位区啊，那么边方的人呢才会相信，哦，这个是大官，哦，是某某大将军，他一听到他就害怕了，就不敢来对敌了。所以借之则高，借给他的职位啊地位很高啊。进对动讲了，动乱呢就是不进啊，未进就是还在动乱啊。那么边方的人造反呢还在动乱啦，那么要征服这个边方动乱呢，必定要有个很高的阶位的将军啊，才有办法了啊。这借给他的职位啊很高的，什么大将军很高的，但是呢定缺论勋，宣示功勋啊，回来定他的地位啊，缺位或者是男缺或者是子缺还是很低啊。但是实际上他的缺位很低，不过是借他一个大将军的高官位置啊，让他去啊使边方安静下来，对敌这个边方的人而已。这个意思就是说别教的更新啊，假如你没有别教的佛国来度化他，他不会接受啊。你跟他说这是原教的菩萨，那差不多嘛，他也是学生嘛，他不会接受，所以毕竟要跟他说这是佛啊。那么就是用这个官位很高，就比方示现佛的阶位啊。那么缺位很低，说明他的断正很低，断烦恼啊，所证的理性很低，所以叫做其位实相啊。那么现在民主国家的这些官位啊，我就不了解了啊。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些官位或者是缺位如何分，我不懂，我没去研究啊。那么这个拿古代的帝制时代他这是根据古代的情况来说的啊。那么用这种方式就会表达为什么别教既然初地以上啊应当是要转入原教，怎么还说有别教的实地、别教的等觉、别教的佛国，还说这些做什么呢？因为这是印别教的根基，别教的根基你不跟他说有别教的佛国的话，他不会接受啊。你跟他说是菩萨，他说哦，这跟我一样，他也是学生啊。那么虽然他是大学生，但是他看他还是学生，他不会接受。因此之故啊，也必定要给他一个高位啊。虽然他的断证很低，可是他的地位很高，这样子才有办法来度化别教的根性啊。故全教虽称妙缺，但是十教中第二行也。因此之故啊，全教就是指别教啊，别教要全巧方便来度化别教根性啊。所以这个别教的全巧方便虽然称为妙觉，就是佛国别教的佛啊，虽然称有别教的佛国，但是实际上啊只是原教中的第二行位。所以我说这个别教的佛国呀，可以看作原教的第二行菩萨所示现，可以看作别教的第二行菩萨示现 啊，这样子就可以明白了啊。到此为止，就是解释这个十行位当中的前二行，说完了。三行以下呀，就不必再比对啊，不必再比对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较。所以说，自从三行以去至十地啊，各段一品无名，占一分中道，即断四十品火也啊。更破一品无名啊，入等觉位，只是一声补出，那么以下都是原教的结尾了啊。因为别教直破一品啊，十二品无名啊，从第十三品以后啊，那完全是属于原教的啊，别教就没有了。那么因此之故，到了这个别教的十二品无名破定，就是已经是旧经了。那么因此之故啊，到了这个第三行啊，三行语气别叫不知道这个名字，就不能论不断。到这里为止，应当就要把这个行为比对啊，说明这个四教颂的最后一颂啊，那个四教颂的最后一颂啊，就是比对这个别圆二教的最后一段啊。这里所说的所谓别地全体圆注评啊，别地全体圆注评，无名分段正真音，等苗二绝初二行，静闻三行不知名。这一首四教颂就是说到这里为止啊，就是别教的十地位完全跟这个原教的十诸位相平的平起的啊，就是说原教的初住就是别教初地，原教的十住就是别教的十地啊。无名分段正真因，同样的是无名分段啊，法身分正啊，这个所证的法身就是真因啊。那么一直到别教的等觉妙觉，是等妙二觉，就是等觉妙觉，也不过是原教的初行二行而已。那么意思就是说，别教的初行别教的等觉就是原教的初行，别教的妙觉就是原教的二行。静问三行不知名，再进一步问别教三行以下，原教三行以下，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啊，何论断正呢？怎么论不断呢？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四教颂比对这个四教的断正相齐，就到此为止。三行以下完全属于原教的四行啊，不是别家之事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天台法华四教啊，藏通别圆四教，它都是由浅入深啊，由这个凡夫到圣慧，慢慢一步一步一直往上定，到了原教的最高的境界啊，就近成佛，就就近成原教的佛国，才算是就近的。所以接下去就说，自从三行以去呀，一直到十地，各个段一品无名啊，正一分中道，正近一分中道啊，那么一直一段四十品或也啊，到了这个十地呀，四十品无名，或就是指无名啊。到了这个原教的第十地，就是四十品无名断定了啊，更破一品无名入等觉位啊，再破一品无名就正入这个等觉的位置啊，只是一声补处，就是最后后补佛住啊，将来成佛的菩萨了，就好像这个现在的弥勒菩萨。这个所谓四十品无名啊，到四十一品啊，这个前面我已经分别清楚了。那么就是三下无名啊，一样有十品啊，下下到上上九品，就从初地到九地断了啊，九地后心就开始断这个第十品三相的根本无名啊，三相无名的总根本啊，那么分为上中下啊，十地开始断，到了等觉。啊，已经断了啊，这个等于是 下中两份了，最后在菩提受像将成佛之前完全断尽，有42名无名，到那个时候完全断尽就是成佛了。所以进一步就说，尽破一品维系无名，入妙觉位啊。再进一步到了妙觉位之前啊，再破一品最维系的无名，就是三相无名的第10品的根本品啊，最细的相品，最维系的那一点点啊。那么所谓叫做金刚后心啊，金刚道后亦属空啊。到了这个金刚后心，最后断掉这个最维系的一品无名，入妙觉位，到此就证入妙觉的阶位了。从此啊，永别无名父母，就近登涅槃山顶啊。这是一种比方跟法义啊同时合并说的啊。永久跟无名父母拜别了啊，我们的父母都是无名啊啊，根本无名就是我们的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生死的无名啊。到了就近成佛了，就跟这个无名父母跟他拜别了哦，就跟他说拜拜哦，再见了，再见了哦，以后不必跟你在一起了。那么到了这个妙觉未成佛的时候，就跟这个根本无名跟他啊完全拜别了啊，以后啊就不必再去麻烦他了啊。那么这个无名啊，对于这个就近成佛他也没有作用了啊。就近登涅槃山顶啊，那么有父母也是比方这个无名啊，好像众生轮回生死的父母一样啊。就近登涅槃山顶